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到40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一次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我读过的至今以来所有的前边解读的经文中最让我温暖的一章，也是最让我后悔的一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有关我们的欲望婚姻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10年前能读懂这一章的话，我就觉得我会少犯很多很多错误。所以我非常珍惜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的机会，也很盼着把我所查考的各种各样的最新的查经资料来与诸位有分享。前边的圣道在我心，我承认大量的这个查经资料都是参考目前我能接触到的最新的查经资料，而且很多的查经资料我觉得见解是真的回到圣经本身。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非常复杂的，而主耶稣在世上有关婚姻方面的明确的教导，在面对很多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并没有，因此保罗就特别来学会怎么样把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用在特殊的各种各样的处境中。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的运用，尽管是使徒本人的建议，但是因为圣灵特别的护理和使用了他的建议，对我们来说也成为上帝永恒不变的真道，对我们仍然是神新鲜而万古不变的真理。之所以新，就在于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品尝到神借着话语所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到40节，保罗呢是特别来提到有一些独身的人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批独身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呢从下文可以看到，保罗凭着神给的感动，他认为哥林多教会马上要面临着非常大的逼迫或者非常艰难的局势。面对着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艰难的局势，保罗呢甚至认为说不结婚比结婚要好。当然不结婚的人中有一些可能有独身的恩赐，也就是性欲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的困扰，他们能靠着神来解决而不至于在这方面犯罪。而另一个方面呢，有的人如果特别领受了，说这的确马上就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境况，因此在这样特别困难的境况中，我呢也领受了最好不要在这样的时机下结婚。那么保罗也认为这种领受是合理的，是可取的。这给我们非常深的感动，因为呢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着特别艰难的局势，一个人有了妻子孩子，他的确会有很多的挂虑。挂虑这个词并不是贬义词，保罗的意思是你必须尽责任啊，你必须去养活你的全家呀，你必须让他们吃好喝好啊。那当你来为着很多事挂虑的时候，你就容易会有软弱呀。所以 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王明道的传记，王明道那么坚定不屈，面对日本人都能够承受得下来，但是后来在49年之后为什么会软弱了？不就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吗？就使得他心一下子就软弱了。在那个时候，当然尽管他后来还是为这样的事认罪悔改了，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在50年代上个世纪各种艰难局势来到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天主教的神父他们辩解，他们放弃信仰的少，而新教的牧者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没有能做出更好的见证。一些结过婚的姊妹确实没有没结过婚的修女更能够持守住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在一种具体的形势之下，保罗是非常接地气的，他深深知道人性是怎么回事。不少时候啊，我们对人性缺少基本的常识，我们觉得拿着一个意见，也就是除了淫乱的事儿，绝对不可以离婚，就可以包治百病。其实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家暴的事情在婚姻中非常严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在我通读圣经的基础上，我是觉得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家暴事件，应该向教会来这个寻求帮助，也可以在牧者介入圣经辅导的情况下，来在教会的监督下实行分居啊，甚至如果都有同样的这个信仰的教会啊，双方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堂点来聚会。因为整个人性和婚姻面对的局势太过于复杂，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给轻看。还有比如说不少教会姊妹比弟兄多，而我们又要求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那面对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做呢？不少人对此漠不关心，但是我觉得我常常是为此来祷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真正传讲真理的大道，而不要老是讲那种吸引女性的信息，使我们的基督教变得越来越阴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大力的向男性来广传福音，当然也应该向女性广传福音，就是我们可以更积极主动一些。另外我们也应该教会之间有更多的联谊，在我们相同信仰背景的前提下，制造更多机会让还没有结婚的单身之体能够来有更多机会来交流，免得落入更大的试探。还有呢，我也觉得弟兄姊妹也应该自己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当然我绝对不鼓励说你在网上随便认识一个，他说他信主了你就跟他结婚。我的意思是，如果父母强迫你去相亲，你是可以来去跟他见面，然后建议他说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茶话会来听道，然后呢先不要发展婚恋方面的关系，也可以借着这个途径让他来听听道，然后他在信仰方面有了抉择，有了回应，然后再开始也并不为迟。我们看见 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过于属灵的高调，而忽略了我们内在深处那种正当的需要和愿望。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随意在希腊文就是 philo， 这一个词就表明我们内在深处的那种有关性方面的吸引是重要的。圣经没有把这样的需要给抹杀掉。那因此各位年龄已经不小的弟兄姊妹，当牧者不断地来提醒你们要去参加这样的江南有约的活动，为什么大家都置若罔闻呢？有时候我就真是替大家有一些着急，因为我们要这个正视这一点，然后呢也靠着主的恩典来有所安排。某种情况下缘分就是给爱提供机会，就是神缘人分，尽人力听神命。所以透过这一段啊，保罗建议暂时不要结婚呢，是指着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艰难的局势说的。有时候生命中的逆境恶劣到一个地步，人最好还是不要结婚。当然那个人也许拥有属灵的恩赐，能抵挡性欲的试探，也许他真的认为局势确实艰难，这种末世论的情怀非常的突出。不过呢，有了妻子就不要摆脱，或者你已经被约束，两个人已经订婚了，就不要非得要求的离开解除婚约。虽然把婚姻延迟至危机结束也许是明智的，但保罗并不坚持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即使在困难中，保罗仍鼓励年长的女子结婚，可能是担心啊，如果困难时期持续太长，他们就过了婚育的，就过了育龄，就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保罗提到这个结婚呢，会在那种艰难局势中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基督徒必须爱惜光阴，做决定的时候有一种末世的迫切感。这当然一方面指着哥林多的特殊情境说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只有心怀着永恒的国度，知道主耶稣随时要来，我们才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压倒。保罗呢也提出，在困难时期婚姻的关系有可能会加重一个人的负担，所以一个已婚男子的责任应该是比较的重要，他也应该想到怎样照顾好家庭。保罗呢也提到，一般的未婚女子和特别有身份的女子，比如说她们已经订婚的或者有了独身恩赐的，那这个时候保罗也是给他们有特别的指导。那么在困难时期，已婚妇女容易受家庭和丈夫的事情所困扰，跟其他人一样，他们的忧虑会影响他们与神的关系和从神而来的使命。而保罗也特别提到未婚的受书人，他们呢结婚也可以坚强他们在某些时候的这种性欲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困扰。那因此如果他自己还是特别有感动要结婚，保罗也欣然的同意。那么接下去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就提到说，这个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我们在新译本里边，翻译的更合乎它的原文啊。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而他觉得应当结婚，他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不是犯罪，他们应该结婚。但如果他心里坚决，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决心让女朋友赤手独身，这样做也是好的。所以那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的做得好，那不结婚的做得更好。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保罗是在讲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这个更通畅一些啊。所以我也倾向于新译本根据原文的重新的翻译。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两个人也许是从小就定了婚约，那种类似于娃娃亲，但是后来他们又领受了独身恩赐，双方都有独身的感动，或者他们都认为局势艰难，都有这个感动，那应该这个延迟他们的婚期或者不结婚了，可不可以呢？保罗说可以，如果他们有感动要结婚呢，也可以啊。那因此后边也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受约束，丈夫若死了，他就可以这个自由的嫁给他愿意嫁的人。这个愿意是指一种两个人愿意在一起有性的冲动的那种需要，所以保罗是非常尊重我们的欲望，也愿意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这个特别有我们的个别领受。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看见神恩待怜悯我们，也把我们造成在各种欲望困境中可以靠着他过圣洁感恩生活的人，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会让你过次等生活。所以各位单身的姊妹，不要这个认为自己是这个不属灵的，你靠着神都可以来过感恩圣洁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温暖我们的心，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愿你也以这样的讲解去帮助更多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正视我们在你面前的正当的欲望，并靠着主被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